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4年6月30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袁。
大家好，我是鹿晗。
大家好，我是泡，今天又来了，欢迎，首先我们欢迎小袁回来，又听到小袁熟悉的声音。
对，
谢谢大家。那么我6月12号开始回国，然后今天回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就是
没有台长辛苦了，要奔走的那么多城市。
回国腐败去了，这是非常过意不去。
那给我们吹一点腐败的春风吧，让我们也体会一下，分享一下这个腐败的心情。
这个呢，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它定期就是每年。应该是每年有一次叫海外华文媒体的研修会，那么他就把海外的华文媒体，主要有影响的华文媒体要邀请过去参加一系列的活动。那么这些华文媒体其实是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因为海外的华人嘛，中国政府对他们也没有什么控制。那么这样的活动呢，也是一个联络感情的一个机会啊。我一开始以为大多数是美国去的，去了之后才发现美国去的就8家媒体，
然后呢，
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其中唯一的一家广播电台，还有星岛日报，还有那个侨报、民报，然后还有天下华人这些杂志啊。那么这个，当然加拿大的话有一些电视台，还有全世界40多个国家70多家媒体的那个都是负责人参加了，所以是也是一桩盛事。那么我们前半程是有讲座呢，不是政府官员来讲，政府官员讲也大家也听不进去，应该是四川大学跟那个四川一个民族大学讲那个藏区的一些情况啊。那么他们讲的还比较领先，因为这些教授都是在业界是比较拔尖的，所以研究的方向也比较领先啊。包括我们听到四川大学一位教授，他讲那个新媒体啊，那么基本上我们那个去的那些同行都是交口称赞，因为他研究的，比如说那个Jeff Bezos 就是那个阿姆森的总裁 CEO、收购了华盛顿邮报，
对，
还包括什么纽约时报这种股价的波动啊，什么这些非常前沿，他就说这些能够代表这个新媒体对这个传统媒体的冲击。
对，
那么这个我们在其他场合好像也听不太到这样的那个讲座，还是蛮好的。那么参加活动也挺有意思，包括去汶川，然后我也做了节目，因为去汶川的那个地震遗址啊去参观了之后，又看见那个重建之后的一个古镇，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那么后来又在那个也是灾区吧，他们有一个阿坝师专，
对对对，
阿坝师专专门给我们这个70多人这个团做了一场专场演出，我们看来看去这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震撼。我去，这个也非常专业，一开始没想到一个师专能够有这么高档次的那个演出，当然接待的规格也很高，比较
对。
我们去了四川电视台，我也假装是那个四川电视台的
播音员、
新闻主持人一样
主播。
拍了张照片，然后那个四川省的省委常委啊什么也接见了，然后后来我们去贵州的话，
待会儿那个我能插一句，您当时坐在那个四川电视台那个播音那个桌前，你和你现在坐在我们这个播音桌前，你这个区别，你觉得有什么感觉吗？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四川电视台吧，因为它几个楼啊，它造的时候就花了十几亿，差不多20亿，规模非常的大，而且它那个新闻演播室吧，我都问了你。同时能有多少人工作，至少七八个人工作，很大，非常大。就是说从海外媒体的一个角度来说，海外媒体如果能做成那个规模是最高理想，我们做不到的。我们
那赶上 CNN 的时候，就是赶上那种，
比 CNN 还阔气，跟应该说，因为他什么都有。因为国内这些媒体 CNN 就是新闻嘛，新闻演播室，他什么都有，他还综艺节目什么很多
啊，对，
那个楼是非常庞大的。
四川电视台有很多不同的频道嘛，
对对对，
所以它不同的节目都
有。
它
有七八个频道了，
对、
啊，十几个十二个还是八个，那个很厉害。CNN就一个频道，它主力都在外面采访。那个这各个省级电视台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范畴，
这个媒体运作不一样的。
嗯哼。
那么当然四川我们也参观了一些地方，包括都江堰。包括那个武侯祠，对，武侯祠
宽窄巷子，
对对，宽窄巷子是朋友带了去的。
OK，
不是
有吃很多美食吗？
对，我们一到的时候他们就宣传了三美，就是美景、美女、美食。
怎么把美食放在第三个
啊？
我觉得美食就好放第二，
应该是美女放第一，
美女放第一，对啊，美食放第二。
这个。所以你看这个鹿晗也是四川来的，这个怪不得美女来自美女的
川妹子，
被我们川妹子拖后腿了。
太客气了。
有吃火锅吗？
哎呀，吃太多了，这个每一次我的肚子就是增加一层，然后你就看，哎呀，你
本来之后长胖了，
本来就这么这个肥食嘛，或者。哎呀，这个我说这个
偶尔为之，一年也就回国这么一两次。
不是偶尔为之，就是十几天连着就每天这样子。这个我觉得到后来我
就腐败嘛，
我后来就要主动节食。
其实四川和云南那边的食品还是不太一样的。后来到云南有没有吃点什么？
我觉得
蘑菇。
四川确实是美食的首都，就是可以这么说。我觉得
必须的，
最好吃的都在四川。我觉得，当然有的人说，哎呀，这个
重庆人就不乐意了。你这么说
啊？那川渝可以放在
重庆人，他肯定乐意的。
川渝对，因为
川菜嘛，
原来四川一部分嘛。
对，必须承认。
当然有的人不习惯辣的，其实我也挺喜欢辣的。跟那个
无辣不欢嘛。
对，无辣不欢。
跟辣妹子的感觉是一样的。
离不开妹子。
希望我们以后做个专题让你分享一下。
肯定的。那后来的贵州之行呢？
贵州之行呢，就是那些讲座没有了，因为研修班就三个教授讲完了，就发了个结业证书。那由那个国家国务院侨办的一个司长亲自颁发，然后我跟他联系沟通了一下，他还是我老乡。然后我说以后举办活动，希望以后到海外来举办活动，我们给他们做东道主。然后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结果到了贵州呢，就贵阳市的常务副市长也是我老乡，然后又进亲切的合影。发言的时候我也介绍了，推荐了一下我们西海投中文电台。结果就这一番推荐吧，我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使得西雅图这个地名就在国内就声名鹊起啊。所以西雅图也是这些大著名大公司的那个就是总部所在地啊。那么还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就是然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啊。然后就是如果他们来的话，我们愿意做好东道主。讲完这个之后吧，就第二天那个贵阳日报，他就是报道的时候就讲了三个媒体说，欧洲时报，然后新西兰某电视台， 以及西雅图，来自美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等媒体，
等
媒体，七十多家媒体就提了三家，然后我说这次这个
不错啊，
去了，
对对啊，后来这不
小袁好样的，
人民网也转播
是吧？
对，当然我们参观了很多地方，参观那个黄古树瀑布啊，是吧？
并且好在这个在国内还能够听到西雅图的中文电台。你小袁，你在国内的时候
能听到，能听到，就是需要，其实确实需要那个宣传。那我们以后特别是有，就是关键是有时间之后，有条件之后，我们要就是大力的宣传。
对，
特别是我们我想我们做一个 app， 比如说三个小时直播可以，然后接下去的时间反反复重播也可以。但是全世界的华人只要知道西雅图中文电台下载了这个 app，
嗯，
随时可以听，对吧？
嗯哼，
那这样
对，可以直上传我们的节目在上面嘛，然后大家可以随时点播，
对对对，
这样
对点播也可以，这样子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当然，我们就认识了不少业界的老大嘛，所以他们做的也是比较厉害。一开始他们说：“哎，你们就租了三个小时，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大影响呢？”我跟他因为他们很多都是24小时电台也有，然后很多他是电视电台报纸三位一体，都是他一家控股，这样子的话他就算但是我们说我们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的，做的以节目的质量见那个见长啊，然后反正那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因为有的这样的媒体他们做的可能那个影响面还更小一点，那么我们正在成长的路上，所以这是一个跟那个
我相信我们可以更有影响力的，
对对，
通过我们的努力之后
业界同行交流嘛，因为我们包括我做了两期节目，一期就是汶川行的那个，我访谈了50多个那个同行，因为是应该是2周前的那个，应该是上一周的星期三的那个
人在
美
国
故事，
美
国
故
事，对对，就汶川之后大家在吃饭，然后我就在趁大家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问同一个问题，就是汶川行的感受，大家都是吐口成章，就是我觉得这个非常钦佩，非常钦佩，我那个节目录音过两天放在网上，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听一听，其实是非常他们非常的有见地。所以这个是我非常钦佩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做媒体的，确实就是很厉害，没有说我到临场然后这个话筒拿过来他说不出什么的，基本上没有。
你们说一下给你印象最深的某些人的、
对，有一个比如说日本的一个一家报纸的一个主编嘛，她女的，她都有一个日本名字，我送过去的时候她是其中的一个，她就讲就说他观察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汶川的时候，汶川地震遗址的地方有一个地方他给水，他说这个水是免费的，永远免费提供的，就是给游客。他说当初汶川地震的时候是全世界各地的人捐赠给汶川人民输送水，然后生命之源，所以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就是免费给大家提供。所以呢他也非常感动，这样子的话他这么观察到这个细节的话讲出来也是一定感人的。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我们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在我们演播室的除了鹿晗、Paul 还有我小袁，那么我呢，经过近20天， 中国之行呢，刚刚回来啊，那很高兴回到我们，这个时事三人谈。那么刚刚呢，就简单的讲了一下我的中国之行。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话题全部换成
旅游
旅游话题了。那当然，那个我们也跟我也在这个机会跟我们的那个海外的媒体的华人媒体的同行交流了一下，特别是我们做媒体有没有底线。其实我星期三的这个星期三的美国故事，我也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侨报的一个新媒体的总监，还有一个是天下杂志社的天下华人杂志社的总编辑。那么我都跟他们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底线。那么他们其实有一位叫胡晓辉，他是侨报的新媒体总监呢，他原来在《明报》跟《世界日报》都做过。那么，他觉得他个人是没有那个，对，没有政治倾向性。但是呢，他现在报社的话，可能有一定的要求，包括《明报》、包括《侨报》，他们都会有一些要求。包括因为《明报》是香港的嘛，然后，应该是受一些影响，政治上是有一些要求，说你个人可以信仰自由，或者但是做你的工作会有一些要求。那么这个天下华人杂志社呢，可能更加轻功一点，那么它的可能要求更高一点，这样子。那么这些呢也是个例。那么如果我问到星岛日报的话，他们基本上就没有，就这样子。我们就言归正传啊。那么我们这几天其实也看到一些新闻，包括日本马上要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新闻，不知道Paul你有没有是不是有。
我在收音机上听说了这个，就是日本想解禁自己的自卫权，也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把他们自己的部队的定义不仅仅是自卫，而是要把他们的武力可以扩张到除了自卫之外的事情。那么这个对于中国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势力，就也是就是相当于是一种反应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北韩在整天在这个地方这个闹呀闹的，这个日本其实心里也是挺发毛的。我觉得我要是日本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有这么一个相当于政治疯子在这个地区，你如果不加强一下自己的力量的话，那么万一人家打过来怎么办？
我手里有一份那个美国，就是《星岛日报》美国版6月28日的报纸啊。那么它是有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说日本安倍政府27日向自民、公民、执政两党提交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内阁决议案最终的版本，预计在7月1日，其实现在在日本已经7月1日了，获得内阁正式通过。该决议案推翻了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的三个条件，就推翻了啊，出台了新的武力行使的三个条件，从而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开通了道路。那么虽然日本呢有一些抗议，民众抗议，但是呢估计这个他的和平宪法就这种就请，就是他想要主动出击。
这个其实我那天听的收音机上讲的也是，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什么日本自卫队啊，说是自卫队，其实他们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他们的武力远远超过了自卫队的能力，所以他们说是把这个自卫队这个权力从法律上解除的话，也就是一个法律过程而已。就是说他们的军队已经非常强大。
对啊，自卫队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它只是一个名字，一个口号。其实它存在于的是，我觉得它还是就是一个军队的形式在存在着，而且它一直做着可能要准备打仗的一个这样的准备。因为最近跟中国的那个争端也特别的，
为了钓鱼岛好像，
对对，中国与中国来，对对，包括还有其他争端，他一直跟日本中国和韩国嘛，一直都是特别的对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估计他也是想把这个宪法 改变之后，其实对中国和韩国施加一些压力。
嗯，
但是不知道中国韩国是怎么样的反应，我今天还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回复。小袁，你有知道一些中国的这边的反应吗？
嗯，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口吻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肯定是坚决反对了。
嗯哼，
他永远在这边说没有实质性的反对的话，其实也反对不了的。
实质性的话他也没法反对什么，毕竟那个是人家的
宪法。
那就是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的话，外国如果有什么说什么事儿的话，那么中国就说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儿不需要你管，就是我们自己的主权事情不需要你管。但是中国在东海画的什么航空识别区，那中国也是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也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嗯哼，
就是或者说是朝别的国家挥胳膊的行为，就是说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我们现在有这种能力来展示自己的武力，
捍卫自己的国土，
捍卫自己的国土，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行使武力的权利什么玩意儿。
嗯哼，
那么日本现在基本上也是做出这样的反应，就是说那么我们也不能示弱，
还有
我们也不能等着别人来打自己。
背景资料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呢，就没有参加过作战行动。尽管美国主导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后来渐渐放宽，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呢，日本自卫队仍然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这是和平宪法嘛，这个宪法对它有所限制。那目前呢，日本的自卫队已经参加了联合国主导的行动，维和啊什么的，但是呢基本上是不参加作战任务的。安倍晋三这个首相，他希望日本在没有受到直接攻击的时候也可以出兵帮助其他国家。那么这个呢其实大家没什么异议，对吧？你如果是维和的话，
就是那他意思就是说以前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了，
他以前做过那个，
但是没有出武力，
没有出武力，
就是送点水啊，做炊事班之类的事儿。
对，这可能是那个医疗啊什么帮助啊。
啊，
那么安倍晋三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作战抵御外患，他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崛起以及朝鲜的核威胁，他认为日本必须在日渐严酷的区域安全环境当中迎头赶上。那么安倍政府加强自卫队的角色，肯定会激怒中国，使得中国本来就冰冷的外交关系更加恶化。那么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会不会引起中日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呢？我们暂且不谈北韩这个方子，这个我觉得迟早要被中国给说我们以后不再支持你了。说不定两韩会统一。那么这个日本和中国之间，首先它不可能统一，或者是怎么变成十分和平友好的国家。那么我在想，这个会不会导致日中之间的军备竞赛？
嗯，
说你造一个潜艇我也造一个潜艇，你造一个我造10个核弹头这样子。
这个不仅仅是军备竞赛，有可能就是就是
擦枪走火，
擦枪走
火，对对
对，钓鱼岛已经很接近了
的。
对对对，
其实韩国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就是说，朝鲜，因为，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还没有访问朝鲜，但是他过两天就要去访问南韩，所以呢，朝鲜非常的不爽，这些天就没有打招呼就进行了军演，
发了两个导弹是吧？
对，那么这个即使是还是很明显的事情，因为习近平可能不喜欢金正恩，就是很可能他就不会再去访问朝鲜。
嗯，
那么跟南韩呢，他跟那个南韩的那个总统朴槿惠啊，还有所交往，因为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时候就访问过那个南韩，当时朴槿惠只是一个党的一个领袖，也接见过他。
嗯哼，
就是所以他们之间就有交往。这次那个金正恩真的很不爽，所以呢以前我们也有报道说中国是做好了那个北韩崩溃的一些准备的，所以呢往那边 增配军力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做一些难民的安置啊，或者一些准备工作，都是有所准备的。所以这是，所以这个北韩这个话题，我觉得北韩他如果真要打呢，也不会，北韩不会直接是那个日本，放弃和平宪法要解禁这个集体自卫权的根本原因，最大的原因还是中国，因为
对
他在那个钓鱼岛这个主权问题上面跟中国是都不肯让步，所以呢他们我也问了，就是这次我去国内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也见到一些日本的华人的新闻同行，也问了他们说钓鱼岛在日本人当中他们谈不谈论，他说也谈论，因为他们整天把这个是当大事情，说中国今天有多少架飞机飞进了那个区域，有多少架那个军舰开进了那个区域，这样子的话他们就一直把一个大事情的炒作了之后，他们就是日本他你中国可能看不到这些新闻，但是日本人都整天中国人又来欺负我们或者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这样子的话就基本上推波助澜，因为他那个媒体就一直这么推波助澜的话，就很容易就把这个敌对情绪给升温了，升温之后这种这种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这种宪法很容易就通过，
对，
也
是媒体炒作，那么这个就比较复杂，因为中国现在政策它已经放弃了原来韬光养晦的这个基本国策，现在是有所作为期间，那么就都比较确实都比较强硬，
对，
嗯，
所以不知道后面习近平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哈，挺值得期待的。其实我有一直有个恕我无知啊，其实对那段历史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当然我听到他们自己可以修改他们的宪法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他们这个法律说我们放弃战未来二战之后放弃战争的这个法律是他们自己定的，我以为可能是国际法或者是联合国给他们强制性的一个法。
没有的，没有的，没有一个联合国可以强制一个国家的。他的和平宪法其实当时应该是得人心的，所以呢也是美国在战后能够持续的帮助日本重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支柱，对，因为你是和平了，那我可以一直是帮你啊，因为所以我们就相信你了，你靠得住啊，这样子。
嗯，
那现在他反正翅膀硬了，反正而且他跟美国的关系是越来越牢固。
那么他们如果放弃了这个和平宪法的话，那么是不是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就没有必要了？
这个他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说，如果要打的话，他是他起头，然后美国跟他有军事同盟的关系，所以美国有帮助。他如果不起头，光美国打的话，美国也不愿意。
那肯定。
所以这个是其实美国也希望日本在这个防务领域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这美国在背后是背书的。
其实日本的国民其实已经不太喜欢美国的驻军了吧，好像美国在日本和在韩国的驻军都不太受两国的欢迎。
这跟驻军不驻军关系不是很大，因为他只要军事同盟关系，日美这个互保条约在的话，他就基本上自动会启动。如果日本比如受到攻击，他因为像不是克林顿，是奥巴马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钓鱼岛是纳入美日安保条约这个范畴之内的，如果中国跟日本因为钓鱼岛交战，美国是要那个的插手的。
其实美国当然是不希望插手，但是由于这个安保条约的话，他不就是不得不，所以美国
其
实不希望。
其实说白了，美国是幕后的一个主使，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段时还有越南，给中国的这个非常激烈那个互相的摩擦当中，其实美国在后面一直就好像让这几个小国家来跟我们争那个硬气，然后最后把我们搅得非常尴尬的一个地步。
因为其实啊，就是我也这两天也看了一些报纸，因为回美国的路上看了哪一大堆报纸啊，他的分析有点 就是好像也有点那个有道理，就是说以前美国跟这个、澳战的时候啊，一开始都没有想要跟日本打，所以他的舆论当中啊，
对
他的媒体舆论当中，媒体舆论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方，甚至学者都没有说，美国跟日本有必有一战或者什么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日本他就是轰炸了珍珠港，所以呢，就美国在罗斯福他就是不得不向日本宣战。那中国现在就不一样，中国现在你，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如果用国内的那个，国内媒体的口吻说是叫嚣，你各种，不管是大大小小的媒体，从报纸啊、电视啊，甚至小孩的节目啊，都有说要跟中国一战，说杀光啊或者什么东西。
对。
这个东西是很危险的一个信号，
是日本的，说是日本的
美国，在
美
国, 美,
国
美国的很多媒体说中国跟美国很可能会有一战，甚至美国以后的潜在敌人他就是把中国放在很前列的。因为你以前他不是四大邪恶轴心国，什么伊拉克啊、北韩啊、古巴啊、那个利比亚，那这些基本上倒光了差不多，那最后的他的就排在前列的潜在敌人就把中国给排上了。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危险，而且现在你又有宪法跟条约在后面做支撑的话，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就擦枪走火。这样子比如说日本跟中国在钓鱼岛上空打起来了，那美国也可能那个航空母舰就开过去了。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很好的兆头。虽然甲午战争啊它结束了120年了，那么今年又是一个新的甲午年，那么会不会有新的甲午战争呢？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杞人忧天。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不处理好的话，就有可能会擦枪走火，
但是更可能是海上战争吧。
对，如果是最小的就是说法，就是叫擦枪走火。因为像当初的那个甲午战争，一开始海战是轻微的，比如说我只是把你，中国那时舰队挺庞大的，只是把你的其中一艘船给炸沉了。接下去日本人是跑到陆地上去，绕到陆地上，理顺啊什么边上，那边停了大批的军舰，陆军过去了之后，再把那个那边的军舰全部炸沉。是这么弄的，
用中国自己的炮把那些。
对，所以呢，打仗反正都是，不是什么好事情。
对，打仗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希望
不要。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那么我们今天首先讲了一个就是海外华文媒体的中国行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也参加了。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我们讲了那个日本即将通过宪法放弃和平宪法，那么这个是正在进行时，因为他们就是应该是7月1号，国内时间也是日本时间7月1号正在进行。然后我们接下去呢还要讨论一条新闻，就是前中共中央军委啊，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被逮捕吗？
被开除
党
籍处分
啊。这个像我这个本来就没党籍的，你开不开除不是一样吗？
就是他是他的职位非常非常高，是现在落马的当中职位最高的一个。
嗯，
这个在中国有军权的人其实权力非常大。
他是政治，
他军委副主席
啊，
军委主席不就是习近平吗？
对，主席是那个。
那也就是说，现在军权全在习近平一个人手里了。
当然不会啊，
还有其他的副主席，
其他副主席，
还有其他副主席啊。
不是他前副主席，应该是那个胡锦涛的副主席。
哦，
嗯，
其实好像因为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徐才厚跟薄熙来，就是在薄熙来最后一次开的那个大会上，他们俩坐在一起的一个照片。
嗯，
然后就有坊间的就是说，可能他就站的边没站对，站边没站对，然后可能就是政治斗争嘛，然后就把他斗下去了。
嗯，
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细节啊。
那么把他逮捕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不是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的原因腐败
说他因为他为他人晋升职位提出帮助，
古军山，古军山那个社会行贿案的涉及金额已经超过上亿，就是那么他最大的行贿对象就是那个徐才厚，因为这样子古军山才能够得到提拔，是这样子。
嗯哼，
那么这是给供出来的，应该是
古军山是
中将，是一个中将，解放军的那个总后备部啊什么？
哦，
总装备部。
OK，
嗯，
因为其实这一次打击的这几个人当中，不只是有徐才厚，还有其他几个，军方的一些还蛮重要的一些人物，包括我看到一个中将，他是上将。
嗯，
然后还有一个我不太记清楚了，反正是一日打了四虎，其实这次的力度非常的大。你觉得？
我就是我又要提到回那个中国参加，因为参加这个海外媒体的那个活动啊，中国型的活动。那么海外媒体很多人还是有些内幕消息，其实有一个内幕消息我现在没有得到证实，他说最近都在动那个中央电视台，所以中央电视台很多主持人都被双规了，就是很多部门都瘫痪了。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有些中央的一些腐败干部，他们专门找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就做不管是做二奶还是后来二奶什么的，
对对对，
一大批人其实，即使涉及到的知名的，包括。谁呀、啊？说了也不方便是吧？
咱们就不说了。
就是报道了很多，那么他们只是冰山一角。其实这个徐才厚啊，包括还有一些可能职位更低一点的人，他们包括周永康呢，娶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做老婆啊什么。
现在的吗？
周永康，对，而且他。是先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就是交往之后，他的老婆神秘死亡，这是周永康，所以事情都是闹得挺大的。
OK， 不过这个徐才厚本身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物，直到我最近才发现，其实他来路非常的大，然后他也是十八大以来军方落马级别最高的一个领导。
嗯，
对，他是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委员，因为政治局委员最近落马的就是这个什么，总共也没几个，包括陈旭同啊、薄熙来啊，
对啊，总共就没几个。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还是有力度的。
那我在想哈，如果说他，说站边这个事情有两边的话，所以只要是习近平这边的力量，谁跟习近平谁就力量更大嘛，权力更大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站边的原因，这个就
不
清楚啊。但如果是他有一个统一的，比如说腐败的指标，你达到多少亿，那么我就把你弄下去的话，可能不一定这么，不一定就都集中在跟谁谁谁关系。
其实这很明显，我觉得是一个政治斗争。
哦，
对，其实他们那么高级别的人，谁调查谁都有问题。我觉得。
最近广东省一个是省委副书记啊，
省委书记
是吧？
对，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省委书记，44岁。
对，就是他还前段时间组织了什么运动会啊什么的。
对对对，其实对他也是一直倡导要那个
团派的，是共青团派的。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就是他一直倡导说反腐啊什么的，一直唱、一直叫口号什么的，说自己租了6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啊什么的，后来就被大家当成笑料。现在在广州，你哪去租600块钱一个月的房子？
这个很有意思。他就是哦，他其实只是想说，哎，你们不要老买房子，我都没买啊，我住的房子我还叫房租呢。人家又问你们租多少？付多少房子？他说付600，然后就说你都这么豪华的，才付600块，这本身就是腐败啊！
对啊，
是政府发的房子是吧？
我不知道，要看你怎么解读。如果他什么事都没有，你就觉得啊，这是一个廉洁的一个领导。但是，一旦发生了事，就你傻呀，怎么可能600块？
嗯，
我看这个徐才厚的这个简历，他现在已经1943年6月生人。
嗯，
然后好像一直是在和军队相关的这个部门啊、单位啊，
肯定的。
1963年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系工程系学院，然后就一直是军区什么玩意儿的，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想说，他可能在军区这一部分是一个很举足轻重的一个位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我没有想到说一个71岁的老人哈，就脱开他的那些身份，一个老人会最后会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其实我今天了解到他的年纪之后还是比较震惊的。
那最近他其他被处理的人啊，就是有政协副主席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这个挺离谱啊，因为以前那个令计划，是胡锦涛的那个胆囊，不是胆囊，智囊。他的智囊，因为一开始以为令计划是要那个胡锦涛走了之后会更上一层楼的，因为比如至少上政治局啊，或者甚至上常委啊。但很蹊跷的就是他儿子是一个车祸里面离奇死亡，然后。这个车祸吧，他跟他一起死的就两个那妖艳的女子，都是好像没穿什么衣服啊，什么东西。那这就是虽然他陪了个儿子，但是一个丑闻。你这儿子这个事情要弄得挺大的。后来其实他的政敌基本上是抓住这件事情，就令计划就上不去了。现在呢，他只是当了一个政协的副主席，但是他哥哥还有一些那个。腐败的行为啊，那么，这样子最近呢，把他令计划的哥哥令政策给拉下马来。这个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还挺奇怪的，一个叫计划，一个叫政策。
看他是什么时候生的吧，估计和那个时候的
计划。
那么
计划
广州市委书记不是那个广东省委书记，是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最近就给双规，就是突然给那个
对，很突然。
双规了，那么这个海外的被香港的报纸基本上头条，那这个事情还挺大的，因为在广州跟香港也挺近嘛，所以所以呢，有人认为就是习近平有可能是通过这个铁腕反腐进行政治清洗，那么这个只是一种说法，那么也有可能就是他是真的反腐是动真格，所以呢。中国的那个腐败指数，政府腐败指数现在在那个下降，因为这个得分，在下降，而且他就是说清廉指数在上升。因为好像政府他也在动真格，包括吃饭啊或者什么都有
严格的规定，
四菜一汤不能超过。
对对对。
而且呢，国内的一些餐馆，它其实以前，包括酒店，它就主动降级，因为比如说领导干部只不能住5星级，那么有些宾馆或者酒店，他说为了让他们来，我们主动降成4星级，那你们来吧。
其实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那个城市只有好不容易修了一个5星级的大酒店，就赶上了这一波这个反腐。然后其实他收的每晚的价格，一般5星级都应该上千吧。收的价格其实就300-400、400-500这样子，
是吧？
对对对，其实生意也不好。对，就是完全就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哦，
挺惨的，其实
是挺惨的。
所以呢
好不容易能
这个也是一个政策嘛，因为这种政策虽然说好像挺小的看不出来啊，因为只是你少吃一点嘛，四菜一汤不能住五星级饭店，但是呢实际上还蛮有效果的，
这个全国的消费立马下来了，
嗯，
啊，说是人民都可以喝得起二锅头了，现在还是
茅台
跟五粮液应该都有降价吧？茅台特别特别贵。
我们在贵州第一天就喝茅台了，觉得非常高大上。
你觉得口味如何？
非常好。
真的吗？我喝过一口白酒就是茅台，然后喝下去我感觉我心在烧，所以再也不碰白酒了。
是，你看我们现在连西雅图中文电台小袁都喝得起茅台了，感谢中央的反腐。
人家不是请客嘛，又不是我自己掏钱。
本是国务院，
这也是腐败啊，
这也是腐败。
没有国务院出面请你的就没关系。
说实话，规格远远超过四菜一汤了，
这也是腐败。
是
希望小袁不要被双规了，但是以后说腐败
当然不会，
因为我们不隶属于他管。在另一
双规必须是党员吧，
没有行政那个管辖权，对吧？我们在美国，所以这个谈不上。
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双规到底是什么意思，
规定时间规定
地点交代事情，
对对对，
是吧？
对
但是这个时间长度呢，
这个大多数有的双规就是不是很符合规定，不一定符合法规，因为如果完全符合法规
逼供是吧，
有可能会逼供，有的人在双规期间会自杀什么，这种也有。
对，不过是不是双规之后就会就是进入法律程序啊？检察院
双规大多数是准的，就是他看准来搞你的，然后少数还会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
少数
还
是有的，
还是有的。
OK， 那算比较幸运的了。OK，
只要这个情商够用，
所以这个双规其实是算是党内的一种
对
纪律，
对
程序，
一种党内的一个程序。
那也就是说，它不需要法律，
它
不需要合法。
不，你最好，因为有的会滥用，因为其实中央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地方滥用的话说不定会把你整死，整死了原因就待查了，原因就因为以前就有过，比如说背后啊或者什么地方伤痕累累死了，然后呢给你一个原因是心脏病突发或者什么东西，就很难弄，而且你遗体不能保留多久，对吧？最多放了两天就给你强行火化了。那
是之前前几年应该可是比较这么强势，但是最近几年好像
就稍微现在规范化一点，
对，规范很多，
对，
而且特别是有些家长，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什么党不党的，什么法律不法律的，他就是会闹大之后被媒体知道了，再宣传一下或干嘛，就整个事情都大了。
不，这个也是看是什么样的家长，像那些天安门母亲那个，再怎么也不会让你闹的，再怎么。比如说六四的时候，那些什么天安门的家长，那个早就封起来了。
我天安门母亲她其实呢，因为闹得全世界知道了，所以呢也。
但是中国人不知道。
啊，
但是中国人不知道。
不知道。
当代中国人不知道。
就是海外都知道了，所以呢，他们就
海外不知道，中国政府
基本上
不
能
拿
他们太怎么样。
是。
像丁子霖什么的，还在该顾他们该有的日子，但是呢，有一些监视，比如说他们的电话，他以前中都有人盯着，或者什么，这些肯定是有的。
哎，其实我觉得，其实这次的反腐动作特别大，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料。本来好像前段时间已经平息了不少，然后突然又来这么一个大的，我觉得这一两年的中国都不好过。我估计是去申请那个公务员的那个人数。绝对会大大的降低，
还是很热门的，还是很热门的。当时当公务员还是很热门的，
但是我觉得这太没有意思了吧。所以我虽然说我不是提倡说腐败不腐败，因为他现在有点过于的去要求一些东西、一些规则什么的。
他首先公务员本身就没有什么事儿可以干，再者，现在连腐败都不让腐败了，那么他做这活还有啥意思？
这个逻辑，神逻辑。
不，就是你想，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事儿吧？整天在那可以打游戏啊， 然后上午上班。
有些公务员去哦不，其实，在很之前一十几二十年的那些公务员，真的就是上班就是玩啊，没什么真的事情做。
现在活很多，
但现在好很多，因为现在就是有必须本科学生啊什么的，他们其实会好很多。但是老一辈的还在位的，可能不一定有特别大的一个作用在，但是会越来越规范一些，而且智力的一个集合吧，应该是之后会很好。
我们时间快到了，还有一分半钟，那么，两位是不是再讲一两句话？不好，有什么感想？你
我
有机会你想去国内当公务员？
如果他让我腐败的话，我会去。当然，我不会冲着那茅台去，我个人不喝酒。
你肯定不是，不是酒色当中，你冲的肯定不是
色，那肯定是色那个。
嗯，不开玩笑。
不能你说，我还是很高兴小袁那个回来，刚下飞机就跑到电台来主持节目，
真的是很辛苦，
来跟我们分享国内的心得，非常好。
其实鹿晗也是这样，
因为我是在本土
啊。也是刚下飞机过来了，很好。
好的吧，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支持我们的时事三人谈
啊。对啊，现在我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媒体了，就是世界上那个海外华人媒体中的前三了，是吧？前三强已经被登上报纸
啊。我们在这个贵阳日报这个那天头条就是，报道这个
网上有
台湾媒体。华文媒体贵州行的时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被提到的三家媒体华文媒体之一，然后被人民网转载，所以比较荣幸啊。谢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时事三人谈，祝大家晚安。
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